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6日，复活期第二主日，救主慈悲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代表团，感谢他们帮助他进行使徒之旅。教宗说，你们是我的翅膀，将福音带向地极。教宗接见米兰教区现主修士会会士。教宗指出，基督徒谦卑的服务，而非为博得喝彩。教宗接见意大利女修会会长联合会与会的修女们，教宗鼓励修女们继续为我们迷失的世界带来希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14日上午接见了前来梵蒂冈觐见他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教宗称他们为教宗的翅膀，协助博多路继承人飞向地极，带去希望与和平的福音。教宗还告诉他们，再过2个星期，我要去匈牙利，然后是马赛，还有蒙古。此外，教宗也向这个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代表团谈到另一个思想，他说，如果圣保禄能够乘飞机旅行，会是怎样的情况？圣保禄六世教宗所做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是历史上首位乘飞机进行使徒之旅的教宗。当时是1964年1月4日，他登上一架意大利 DC-8 航班，那架飞机如今已经退役。蒙蒂尼教宗很想去圣地旅行，在那里的时间很短，却极为紧凑。在凡尔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结束时，他充满热情激动地向议会神长们宣布了这个决定。那次从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出发抵达安曼的飞行，开启了教宗的世界之旅，即教宗旅行牧职的一种新方式。罗马主教能够抵达许许多多的人那里，这样的朝圣之旅在罗马绝对做不到。教宗提到，保禄六世在牧职期间在各大洲进行了8次旅行，圣若望保禄二世在27年的牧职中完成了104次，很是了不起。这种形式的使命成了教宗牧职完整的一部分，本笃十六世也是如此。教宗强调，意大利航班陪伴教宗旅行是一项十分珍贵的服务，需要具有胜任的能力，对许多细节的照料和关注，包括并不容易的后勤工作。教宗非常清楚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他行动有些不便，但在你们的帮助下，他继续访问之旅。教宗重申，对教宗而言，为了会晤众人、信仰团体、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善心男女，旅行是重要的。与人会晤、与人交谈，比起借着一个讯息，即使是视频讯息的临在，是不同的，这不是同一回事。最后，教宗感谢在场人士，使他得以进行使徒之旅， 去坚定弟兄们的信德，接近受苦的人，帮助致力于和平的人。教宗方济各4月1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米兰教区献主修士会会士，教宗向他们阐述了该修会奉献生活的三个特征：友爱、献主和服务教区。首先，教宗解释友爱的特征，依据福音的友爱，每天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教宗指出，这种方式就是每个人以不同的形式生活，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个性与天赋，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他强调说，活出这种友爱是效似于耶稣的方式，他活出了这个做每个人的弟兄的幅度，他是普世万民的弟兄。这个层面恰恰属于基督降生成人的奥迹。在谈到献主的特质，教宗强调其本质就是在服务中谦卑地奉献自己。教宗说，耶稣从天主的形体变成了仆人的形象，但要小心，这不是一种所有人都为此喝彩称道的服务，这服务不为人知，卑微，有时甚至是叫人脸上无光，这是每个基督徒要遵循的道路。接着教宗表示，对于那些谦卑地服务他人的人，圣神赐予他们内在的喜乐，印度德丽萨修女称之为服务的喜悦，这是一种默默无闻唯独天主知道的喜悦，就像童贞玛利亚去帮助伊萨博尔时的喜乐一样，服务的真服务。为此教宗说，有时我们希望我们能拯救世界，但天主告诉你，你要忠实于服务，忠实于人，忠实于工作。耶稣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舍弃生命，拯救了世界，成就了天父的许诺。他爱父赐给他的人到底，并为他们倾流鲜血。爱的法则就是，你不能爱抽象的人类，你要爱那个人，那些人。最后，关于第三个特征，服务教区，教宗总结道，献主修士会在教区的服务是一个忠实的学堂，愿圣母玛利亚保护修士们的忠实与喜乐。意大利女修会会长联合会于4月13日至14日在罗马举行第70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在同道偕行的旅程中，妇女见证主的复活。在开会的第一天，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修女。在讲话中，教宗就此次会议的主题展开反思，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妇女在教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第一个方面，教宗以此次会议的主题复活主的妇女见证人为反思的出发点，他解释道，事实上上主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是妇女，那些勇敢的妇女接受了复活主的力量和光照，因而感到惊异和鼓舞，并开始寻找他。他们一直充分意识到让上主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重要。接着教宗反思的第二方面是同道偕行的旅程，教宗提醒在场的修女，耶稣的临在并没有让我们封闭在自己内，而是推动我们与他人相遇，推动我们决定与他人同行。事实上这些妇女既没有选择将相遇的喜悦留给自己，也没有独自前行，他们选择了与他人同行。教宗勉励修女们时刻牢记携手同行，接受圣神的教导，从而培养出真正的同道偕行的精神， 以勇气和自由的心态进入到皈依的旅程，这是教会前进的主要道路。教宗谈到的第三个方面是，期望妇女们成为希望的播种者。教宗指出，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使我们的心充满希望，使我们成为希望的播种者，因此宣扬天主的救恩，并将其带到我们这个经常迷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那些能给予鼓励和希望的回应，使这旅程重新充满活力。教宗祝愿修女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勇往直前。最后，教宗方济各叮嘱在场的修女们说，上主正呼唤你们以长新的热情成为复活主的女性见证人和希望的播种者，走在同道协行的旅程。结束前，教宗降服修女们，并将他们每个人托付于上主和至圣童真玛利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宣讲基督意味着显示信仰之美，即相信和跟随基督。这不仅是一件真实和正确的事，也很美。福音的核心是天主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救赎之爱的美。梵蒂冈博物馆和梵蒂冈新闻网在教宗方济各这句话的启发下，继续复活八日庆期的合作，使教宗收藏品在历任教宗教导的伴随下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幅挂毯是梵蒂冈博物馆收藏中最珍贵的系列之一，被称为新学派或者基督的生平，由拉斐尔的学生在布鲁塞尔阿尔斯特的画室创作而成。这个系列很可能是为了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举行的枢密会议上展出而创作的。在教宗的画廊中，这幅挂毯是尺寸较大的挂毯之一。这幅挂毯具有透视的效果，即基督的眼睛和目视从右到左都随着观看者的视线。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5年复活节文告中写说，他复活了，并活在我们中间，在这流亡之地上，还有比这更确信的真理和令人欣慰的事实吗？信仰的确实性和救恩的希望，就是建基于这两个方面。基督复活了，这个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地闪耀光芒，他不灭的光辉因教会生动的见证所增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教会也不会在世纪的洪流中屹立不摇。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二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20章第1到第9节。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莫的多莫，当耶稣来的时候，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莫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莫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莫回答说：我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开始时，我寻求与耶稣接触，以收敛心神。我只需让他来就够了。主动权在于他。他复活之后，主动的、出乎意料的，也就是出乎一切人性可能的出现在他的门徒们面前。我在离要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举目仰望，以便在信德中看见主。我采取一种祈祷的态度，尽量不要移动身体，以便更好地意识到自己如何被感动。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在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上，借天主圣神的推动和带领，只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看这个事件，宗徒们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恐惧中，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了他们。这种平安永远与他失败的记号、伤痕相连结在一起。他不再会被毁灭。耶稣接纳门徒们进入父交给他的和平使命中，并赐给了他们圣神。多莫第一个表达了教会的信仰宣认：我主，我的天主。耶稣赐给了我们他的圣心和他永存不灭的爱。我们该做的便是相信，因为爱是不能用标记证明的。未能深入这一奥迹的内部，我们从外面开始想象事情发生的地方，或许就是晚餐厅。最后，我使自己意识到我所期盼的恩宠是多么的浩大，未能以信德的眼睛去看耶稣如何经历了死亡，并未能让他安慰我，如同他安慰他的门徒们一样。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着。 祈祷也取决于我是否压制我的感觉。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好像让他们在我内成长一样，比如害怕的感觉。在我们的社会里，为耶稣和他的教会仗义直言，需要有很大的勇气。门徒们也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门户都关着。为了使福音在我身上成就，我不能停留在门徒们的害怕里。我应该允许我的害怕。福音的起因就是我害怕。我害怕什么呢？我是否害怕我的生命没有掌握在可靠的手中？我是否害怕放手让别人来照顾自己？我是否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而忧心忡忡？我是否因害怕独立生活而不敢走出团体？我可以让我的害怕像现在这样真切的存在。如果我们允许我们所有的害怕，那么耶稣的平安便能够战胜他们。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现在我让耶稣的平安进入我被害怕所主宰的心灵领域，我让他的平安与所有使我害怕的事物交战。世界的平安是斗争和战争之后的平安，但耶稣的平安却在动乱和害怕之中与我们同在。正如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在他周围散播平安一样，同样耶稣的平安也在支撑和保持着整个教会。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天主的平安与一个失败紧密相连，这失败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而耶稣手上的钉痕就是这死亡的记号。这并不是一个卓越辉煌的记号，而只是一个十字架记号，一个挫败一切记号的记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门徒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平安，未能继续传播平安。他们被接纳参与主的和平使命。我在祈祷时，从他所领受的平安，并不只是为了我。我不能把它据为己有，否则它会变得肃然无味。我领受了它，为的是继续传播它，让它在我的交往中请留到别人的身上。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耶稣用这些话任命他的门徒们为司铎，并授予他们因天主的名号，即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号赦罪的全权。这些话对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再不断的宽恕，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却因这句话而成为可能。借着耶稣给他的教会和我们所请助的圣神的力量，我们能够宽恕从我们自己的精神出发绝对无法宽恕的事和人。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别人带领我们走向耶稣，给我们讲述耶稣，证明他们对耶稣的体验。天主通过别人工作，他需要我们人类，我们对于自己和其他人的信仰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怎样谈论我们的信仰和教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常常对其他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窗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当我们心中产生不信时，耶稣便不断地重新来临，直到他完全彻底为自己赢得了我们。我相信耶稣绝不会放弃我，而会不断对我重新尝试吗？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复活的这一位就是被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在爱中承受了天主圣子惨遭杀害的滔天罪行，对天主仇恨的伤口如今变成了天主爱的标记。我怀着深层的敬畏朝拜圣伤，他们由于爱而向我闪耀。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非常谨慎地规划向日常生活的过渡。在与耶稣和宗徒们逗留的时候，我再一次转向他们中的一位，宗徒们，特别是多默以及耶稣，与他们像朋友一样进行简短的交谈，作为告别。我让耶稣带领我走向天父，我把我的心献给天父，最后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一起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